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真的很希望透过这段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让我们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位抗癌斗士。曾经他觉得自己是健康宝宝，但是发现癌症之后呢，他虽然是遭到了很大的惊讶，或者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心情的调试，但是呢，他在神的恩典当中，他发现在现在呢，他的生命是比离癌之前呢更加的明亮，更加的有力量。到底他是谁呢？他就是汪中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来聆听汪中人的生命故事。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我们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汪中人，汪大哥。汪哥你好。
静怡好，各位救恩之声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汪中人。
是，非常欢迎汪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一开始呢，我们要来介绍汪哥的背景哦。汪哥真的是我觉得你的学经历都是非常非常令人羡慕的学经历，好不好？汪哥自己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让听众朋友认识你。
我是一个眷村长大的小孩，我在眷村的里面得到了哥哥的带领，从国中开始进入教会，然后有上帝的恩典带领我在教会的生活里边，我顺利的读完国中，考上高中，大学毕业，然后考上公务员，然后我也曾经读过台大森林研究所。
是，我们知道说汪哥呢，直到现在呢，都还是非常的活跃哦。但是我们要再往前头再倒带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在汪哥正在准备你的毕业的论文的时候，那时候你本来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在论文当中，很努力的在学习，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你意外的事情。
是，那个时候我很高兴在金监会有机会在职进修，考上台大森林研究所，我也读得很快乐。准备写论文的时候，因为白天上班晚上读书，所以熬夜一年，然后吃宵夜，然后身体的压力，工作的压力，让我在交论文的前一个月，我身体检查的结果发现到我有癌症，而且是大肠直肠癌的第二期。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本来汪哥你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健康宝宝，对不对？你总认为自己是健康宝宝，所以也跟我们再多讲一下，在那时候你突然发现自己离癌的时候，你的心理的状况。
从小开始我非常喜欢运动，我在学生时代我参加了很多的比赛，我也都得到奖。我的身体一向是自己很喜欢运动和保养，那我饮食很正常，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身体应该不会生病。在得癌症以前，我还跟金建会的同仁一起去爬玉山，然后我们爬完玉山回来，我们都觉得我们的身体状况已经到达巅峰，所以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得癌症。
而且汪哥，那时候其实你不是因为身体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啦，或是有什么病症你才去检查，那时候是例行的健康检查，对不对？
对，我们办公室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每一年都会帮我们员工做一个身体检查，那如果身体检查的指数有不正常，他还会追踪。我就是在93年10月30号那是我刚刚好爬完玉山回来，然后做的身体检查，那有一个指数就是癌胚胎抗原指数，这是指下消化道的一个癌指数，那时候超过标准。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写论文，所以我就忽略了它，我把它当作是痔疮，是因为有痔疮所以才有那个指数不正常，我就再拖了半年。可是半年以后办公室又把我们的指数检查出来，那个时候的情况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我们就赶快去做大肠镜的检查，结果发现到直肠癌啊已经第二期了。
嗯，汪哥是曾经跟我们分享说，在那个时候你心情是很混乱的，那后来你自己是怎么样开始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怎么样开始可以比较理性比较冷静的去安排一些你需要的这些医疗的这些事项？
每一个癌症的病人都不相信自己是癌症，所以刚开始知道检查报告出来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不太能接受，但事实上你又必须去找医疗资源去寻求帮助，而且有很多的思绪思潮都会冲击你的心思，包括为什么是我，包括我还能活多久，包括以后我要去哪个医院，包括以后怎么来治疗。其实那时候非常非常的乱，你要找哪一家医院，找哪个医生啊？用中医西医，其实太多太多的思绪，再加上当你的癌症要是关心你的家人你的亲朋好友知道以后，那个思绪就更多，因为有很多热心的人都会来告诉你怎么办，所以太多的资讯反而会让你更加的慌乱，太多的讯息过来也会让你更加更加的害怕。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感谢上帝，我是从小就到教会去，所以我们学习的就是安静祷告，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害怕，把我们的困难一一的在祷告中间交托给上帝，而且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知道上帝有最好的安排，所以我们就愿意配合医生，配合这个医疗的这个系统，我们去一步一步的来接受这个癌症的治疗。
是是，那时候汪哥，你因为借着祷告，你慢慢的知道说自己应该要做的，你也知道你的帮助是从上帝而来，那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谈一下，就是那时候你的家人的反应，他们的状况是如何？
家人对我们的关怀和后勤的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的会很疑惑你怎么会得癌症，有的人会觉得以后我们怎么办，有的人会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你，所以其实家人有很多意见的这个交流。我非常感恩，就是因为我们家都信耶稣，我的妈妈，我的兄弟我的太太，我的儿女我的一些亲朋好友，那大家都以同样的方式，就是祷告和分享， 祷告呢，是让我们大家都有一致的信心和目标，我们就仰望上帝，在这件事情上看上帝要怎么带领。那但是分享呢，就是集合各样的资源，譬如说我太太，她就上网帮我找所有大肠癌的资讯，像我的兄弟，他们也帮我去洽询很多有关治疗这个大肠癌的医疗资讯啊，有医院资讯，有医疗资讯，还有其他很多健康营养的资讯，大家好像分别的提供，让我们慢慢一个一个的来选择来帮助。我觉得家人的帮助就是帮助你提供资料，让你做一个最好的选择。
是，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汪哥是在医院里面你选了非常优良的医疗团队，而且呢我们也发现说，其实汪哥是一个很积极的病人，就是说你也会参与跟医师这些他们一起讨论这些过程，是吗？
是，因为你看了很多网络上的资讯，你也得到了很多家人帮你的送来的简报纸，那么有各样的资讯，你对了这个癌症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在你的身上虽然刚开始的反应没有那么明显，但是随着治疗一点一点的反应，那些治疗的后遗症在你身上产生出来的时候，你会害怕啊，譬如说身上会长疹，譬如说身上的部位会疼痛，譬如说恶心呕吐，譬如说头发会掉，譬如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后遗症发生的时候，因为你有足够的资讯，你不会害怕，因为你知道那只是个过程，你不会一直的担忧让你吃不下饭，或者是抵抗力一直的减弱。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的时间，我都把这些反应跟我得到的资讯做对照以后，我做一个记录，然后在每一次碰到医生的时候，我都把它写给医生，那请医生慢慢回答我，免得我们占用太多医生的时间，而影响到医生在后面的后续的这个病人的照顾。也因为我们非常体贴医生，体贴护士，他们对我们的关怀，因为如果你自己不用功，你问他一堆，那他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做他下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跟医生，我们跟护士，跟护理站都变成好朋友，我们可以互相的讨论和分享我们的治疗过程。
我们知道治疗癌症的过程呢，常常是伴随着很多的疼痛跟心情上面会有一些恐惧不安，这都是会有的。但是我们刚才听到了汪哥的分享，我们发现呢，汪哥居然他可以当一个体贴的病人，还去体贴到医生跟护士，整个医疗站他们的运作。那我想说在这边呢，我们就多多的请问汪哥，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治疗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是几乎人不能忍受的痛苦，或者是说心里面有的时候突然间会有很大的恐惧，那汪哥是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些时刻？
确实在癌症的疼痛啊是非常难熬的。我在健康的时候，我曾经到医院去陪伴我的朋友得癌症的，我的同事，我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疼痛，我不了解，他们痛到是想要跳楼自杀，是想要结束生命。我一直百思不解，说怎么会这么痛，生命那么贵重，家人这么亲密，好宝贝，我们怎么可能愿意好像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结束我们的生命，那很多人会难过。等到我得癌症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哇，真的，当癌症的病人，他真的是死都不怕，可是痛起来那是非常非常的好像一个大的深渊，那是无底洞的那种，你好像没有止息，会没有盼望所以癌症的病人他会暴躁，会忧郁，会消瘦，会 猜疑，会有一堆负面的这些情绪，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疼痛的时候啊，肉体疼痛的时候，会让人心理的意志跟我们心灵的力量都会削弱，那个疼痛会让人这样。那我很感谢上帝，我必须承认我也痛得要命，现在想起来的时候还是心有余悸。可是我很感谢上帝的地方，就是我找到有一个比我还要痛的见证，所以让我能够忍耐过去。癌症的病人有一个投射的心理，如果在你周遭的人都没有你那么疼痛，那你的疼痛会无限大。但是如果你到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比你疼痛的时候，你的疼痛会变小的，那是一个比较的感觉。所以我在最疼痛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看到，我就想到，我就努力的去在我的信仰里边想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疼痛。那每次想到他钉十字架的疼痛，我想到那个 Mel Gibson 哈，他拍的那个耶稣受难记的那个画面的时候，我的痛好像就好像没那么痛了，好像就忍过去了。因为好像他的痛超过了我，好像我就可以稍微舒服一点，也就这样子的一点一点的熬过去我最疼痛的时候。所以我非常感谢上帝，能够有一个这么好的疼痛的见证啊，来让我能够学习度过我的那个疼痛。我举个例来讲啊，就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全家都睡得非常香甜打呼，可是我晚上非常的痛，那个癌症的那个伤口痛到我根本不能睡，可是别人睡得那么香，我的痛就变加倍了，就更痛了。为什么人家可以睡得那么香那么甜，而我在那个地方痛不欲生？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所能想到的就是听一些诗歌的录音带，然后用耳机听，不要吵到家人，或者是听一些圣经的录音带，在读圣经，让我的心思转移到诗歌，转移到圣经，让我比较不要一直想我的痛。痛你越去想它就越大，可是你越去转移你的痛在比你更痛的人的身上，或者是更好的见证上，譬如说像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会让你的痛啊会有代替的效果，而慢慢慢慢的你会忘掉你的痛，虽然痛还在，但你会慢慢的忘掉，因为你被别的东西吸引了。这是我的一个做法，也许可以给我们的听友参考。
嗯，我们也要请汪哥再跟我们多谈一下，就是说你有提到有一些癌症的病友，他们会有非常失落的时候，甚至痛不欲生的时候，那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汪哥你是过来人，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说一点？
我在病房中打化疗18次，每一次我旁边的病友都变成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同病相怜。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了很多类似这种病友。他在疼痛的时候他是抱怨的，在疼痛的时候他是负面的，在疼痛的时候他是会排斥家人，甚至是排斥医疗资源，排斥人家的帮助。那这种例子几乎有一半，一半是这样子的负面。那负面的结果是疼痛越来越厉害，疼痛越厉害的结果是抵抗力、免疫力，你的心理的忍耐力会越来越下降。那这样子的负面会让你的医疗治疗的效果大折，你也没有办法更多的得到你应该得到的营养，所以恶性循环的结果会让癌症啊它有扩散、有并发、还有转移的这种效应。那反过来，如果你是带着喜乐的心，你是带着积极、正面、正向的心，诶，虽然一样疼痛，但你的效果好像是越来越好。譬如说疼痛是从10分，你可能退到9分、8分、7分，因为你的忍耐力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抵抗力提高，你各方面的效果 医疗的效果也好的时候，本来十分的疼痛会降到八分，本来八分会降到五分，那越来越来你就能适应疼痛给你的那个压力，你越适应，你的抵抗力免疫力越强，诶，越来越来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这是我自己在四五年的这个癌症的疼痛里面我亲身体验到的。所以我们读到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真是一点不错。我就是带着喜乐感恩的心去面对每一次的疼痛。那忧伤的灵呢，就蚀骨枯干。那我发现到你越用负面，你越用这种排斥，越用这种抱怨负面那种想法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差。好，所以呢在癌症的疼痛正好应验到圣经上所说的忧伤的灵蚀骨枯干，但是啊，圣经上也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这个良药呢可以治疗所有你心里你身里边很多的疼痛。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 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之前，我们和听众朋友是分享到汪中人的生命故事。我们分享到汪中人汪哥，他意外发现自己得到癌症，但是他勇敢地面对癌症所需要面对的一切，包括了非常大的疼痛，甚至呢也有心情低落这样子的一些状况。但是汪哥他却在其中呢体会了更多上帝的恩典。现在我们就要来继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我们就一起来听，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有机会来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我们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汪中人汪哥。在之前汪哥跟我们分享的您的这段抗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是有很多我们听了都很感动哦。那我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问汪哥的就是说，其实在您罹癌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发现你不光是你有勇气去面对这一切的医疗的过程，其实你整个的心境也做了一些的转换，也有一些改变，对不对？甚至你说有很多的获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是我很惊讶的，就是我健康的时候我很想做很多的事，可是我好像没有时间，太忙，我都没办法做到。可是我在得癌症以后，也因为我的癌症是恶性肿瘤，而且转移很快，而且医生没有当面告诉我我能活多久，但私下里边都蛮鼓励我太太让我赶快做我想做的事啊，完成我的心愿。仿佛好像从各样的资讯里面也看到，癌细胞如果不断转移的话，依照统计数据的话，一个癌症的病人属于末期的就是两年的生命。那也确实在我的病友中有的不到两年也都走了。所以我自己也心里面有一个最坏的打算，就是我就是只有两年的生命，所以在这两年里面我应当怎么样子的好好的把握上帝给我的这两年时间。也因为有这样的心情的转变，我更加珍惜我的时间，珍惜我周遭的关系，珍惜我得到的每一个机会，也更加珍惜如果我还可以完成我的心愿的话，我会更加努力珍惜和更加努力去完成。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转换之后呢，汪哥就开始投入了非常多你以前是想要做但是觉得没有时间做的事情。汪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像哪一些？
第一个就是我很喜欢唱歌，那但是工作忙了以后唱歌的机会也比较少，除了做礼拜聚会，那我们有机会唱歌以外，其他的时间就不太容易。以前我们组了诗班，但是呢后来诗班也因为工作忙碌都不能继续下去。就没有想到我得了癌症以后，有一个歌手叫做施孝荣，他现在每个礼拜三晚上都带我们唱歌，而且呢教我们唱歌，而且呢我们还可以组成这个抗癌的这个诗班呢、啊、我们到医院去唱给病友听。我是一个病友，我深深的知道在病痛中如果有人陪伴，如果有人鼓励，如果有人愿意唱歌给我们听，我们的心情会很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完成这个心愿。现在每个礼拜三是我们唱歌的时间，大家都好高兴。然后我们也定期的回去台大医院去做诗歌的见证，然后去做鼓励。我觉得这个是我得到癌症的时候能做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
所以好像本来癌症呢似乎是要夺走旺哥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想到上帝加给你的恩典却是更多更多的。嗯，而且我们也知道说汪哥不光是去唱歌而已，其实汪哥还开始了很多很多帮助别人的一些行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是因为我自己在得癌症的里面，我们得到了很多人提供抗癌的资讯，所以后来我们把这些资讯整合起来，我们也成立了一个抗癌读书会。我们在读书会的里面呢，我们分享所有癌症的资讯，我们也在过程中我们交换我们癌症的心得。那这个抗癌读书会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分享的力量。那当然我们到病房去我们这些病友成立读书会，我们也用我们所有的这些资讯去帮助病人。那这个读书会跟这个抗癌的师班结合在一起以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癌症的团队，抗癌的团队。我们可以接受人家的邀请去分享我们抗癌的心得。那这样子的机会也非常多，不但在办公室，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分享。但是最大的分享是，当我们有这个读书会的时候，透过读书会的朋友的关系，我们接受很多病人或者是家属或者是朋友的邀约到病房去鼓励他们。这个以前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不是癌症的时候，我到病房去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帮助他。可是当我是癌症的时候，我到病房去我怎么说他都非常愿意听，因为我是过来人。所以我们在抗癌读书会里面，我们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帮助，是因为我们是过来人。那个也是我健康的时候做不到的，因为我健康的时候我到了病房去，我所想到的就是我会不会打扰他，我会不会让他难过，我会不会到那边去反而没有办法鼓励到他。因为我是健康的人，他是病人，我无法体贴了解他的心情，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鼓励他，因为好像怎么说我好像都说的不合时宜，或者是说不到他的需要。可是现在我们在抗癌读书会里面，我们送资料去，我们提供经验去，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别人不能达到的效果我们都达到，而且我们还变成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别人去他都拒绝，但是我们去他一定欢迎，因为他希望知道我们的过程。所以我也觉得无形中好像癌症的病人不要只坐在床上等着这个疾病的这个腐蚀，等着这个疾病的这种攻击，好像应该反而要走出来。因为你越走出来的时候，你的信心，你的力量，你的这个过程啊，会加给你很大很大的力量，很大很大的治疗效果。这个是我一直在鼓励我们的病友。所以呢，我们到病房去，我们都鼓励他们加入我们的读书会或者是我们的师班，然后我们一起到台大医院去鼓励病人啊。这是我觉得非常感恩的事情。
一般人好像比较制式的观念哦，就是认为说癌症病友呢可能就是不是待在医院就是待在家里。但是我们从汪中仁汪哥的身上呢，我们看到其实呢汪哥呢他不光是在医院里面帮助这么多人，甚至汪哥呢把他现在非常非常火热的生命力哈，把他散播到社区当中。所以汪哥要不要也跟我们谈一谈你们为社区所做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在社区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先开叫做活出美好班。因为我们是病人，那我们走过了这个癌症的过程，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心得，我们在社区开了一个叫活出美好班。然后在那边我们就 提供我们的收集到的资讯，还有我们亲身的体验。那也因为这样，我们跟社区慢慢的就交换彼此的健康心得、抗癌心得、彼此的这个朋友的关系。诶，这样建立起来以后，居然有一天呢、有一个国小的校长在我们教会的旁边，那个国小校长来找我们，说他们学校有一些单亲弱势，有一些贫困的，或者是隔代教养，甚至是原住民或者是外籍新娘的小孩。那因为这些小孩在学校的里面呢、非常不容易这个跟得上这个正常的教育制度，他们需要特别多的陪伴。那特别是他们放学以后，家长不能陪伴。那他们觉得我们社区，我们在这个社区，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有这个空间，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热忱，所以他就试试看给我们五个小孩，看我们可不可以帮助这五个小孩从放学以后陪伴他们读书。那我们因为有跟社区的关系，那社区的资源也愿意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得到教会的同意，我们办了这个弱势孩子的陪读班。那这个陪读班从97年11月开始办啊，那我们发现到啊，带给我抗癌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精神力量。
我们知道说汪哥呢，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用火热的生命在服务医院的这些病友，而且呢还居然延伸了触角，整个扩大到社区来服务，而且现在接受服务的孩子们呢也越来越多了。那我想说接下来我们也请问一下汪哥，因为我们知道说您是当选了抗癌斗士，是不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这件事情？
我因为在抗癌的过程中，我用积极的、用正面的方法来面对癌症，而且我们也化这个阻力为助力。一般来说，癌症的病人是怕被感染，一般来说癌症的病人是身体比较弱，是怕出去这个消耗体力的，所以癌症的病人大概都比较喜欢封闭在家里面。那台湾癌症基金会他办这个抗癌斗士的选拔，他主要就是要鼓励癌症的病人能够走出来。那也因为我有成立这个抗癌的师班，有成立抗癌读书会，然后我们进而在社区的里面，我们成立了这个弱势儿童的这种陪读班。那么我们也得到了社区，得到了办公室同仁，得到了教会，也得到很多好朋友的支持，让我们的工作虽然真的是很累，因为他需要花时间，他需要花体力，他需要计划，他需要去筹备，的确是很累。但是可是很多人来帮你，很多来参与，而且在参与的过程中带来很多想象不到的快乐，而且也带来很多想象不到的效果。就譬如说我们的孩子从5个到25个，然后孩子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他的改变，看到他的成长，看到他在这个环境中间一天一天的成长茁壮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是充满了惊奇。我要这样子说，惊奇，因为你每一天你都不知道孩子要出什么功课来让你来面对。那我们呢也因为专心在照顾这些孩子，我们的疼痛啊就好像不存在，我都忘记我是个病人。因为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去考虑，要去关怀。所以我们的家人也因为这些孩子们到了我们的教会，到了这个陪读班，我的儿子和女儿，我的两个孩子跟我的太太，我们全家团结一心啊，来应付这些小孩子的变化。那我们是有很多很多让人回忆的，而且是快乐的地方。那当然辛苦绝对免不了，可是就是因为那辛苦，那个后面的果实才是非常甜美的。所以我们乐此不疲，而且也资源越来越多，鼓励越来越大。也因为这样子，台湾癌症基金会就希望我们把这样的故事推荐去给他们去参加比赛。那我也荣获选上这个抗癌斗士，那接受他们的表扬，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鼓励癌症病人要走出来，不要在家里。走出来有好多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帮助别人，那你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我们听到汪中仁汪哥这样子讲哦，真的让人很感动，因为我们也能够体会到汪哥刚才所分享的，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别人也用他的生命来回馈，来滋润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越活越快乐。那在这里呢，我们知道汪哥的计划哦，其实不仅止于此哦，其实汪哥呢有一个哇非常棒的一个长远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实行下去会有更多的人得到帮助，汪哥也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是我们在健康的时候我们不敢去想象这种事情，因为那个是很庞大的资源，很庞大的人力，很庞大的那个组织才能够完成。可是我们生病了以后，我们发现到好多人都愿意来帮助这些弱势的孩子，好多人都愿意去帮助癌症的病人，好多人都愿意去发挥爱心，去分享他们多余的东西。所以我就非常感恩，我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的时候，我忙到没有时间去关心这些事情，我太忙了，都是自己的工作的压力，然后自己要读书，自己要去学习啊，然后自己的家人的需要，我都没有办法去想这些事情。可是我生病了以后，我知道我身体越来越衰弱，我知道我非常非常的缺乏，我也知道我做不到，可是很多人却愿意出来帮助我们。如果我是个癌症病人，得到那么多人的帮助，我怎么可以在那个地方坐着不动，接受人家的帮助，而自己没有感动？所以那时候学校校长把这个孩子们愿意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高兴有这个平台，因为学校也在试试看我们能不能够承接这个弱势儿童陪读班，我们给他的取的名字叫做陪力班，我们希望把这些孩子们的能力慢慢培养出来。那这个陪力班在经营一年以后，我们变成陪力家，因为陪力班的时间只有从中午12点到晚上6点，那我们只要陪伴孩子们读书，让他们完成他们的课业啊，这个功课能写完，那就是非常棒。可是现在变成陪力家，也就是说我们除了照顾他们的陪读，我们还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生活习惯、生活的品德，那这个陪力家就更加带领我们的快乐，带出更多的快乐，还有更多更多人的参与和支持。那现在这个陪力家我们更加的扩大到国中班，然后国中班呢，我们很希望这些孩子的成长慢慢慢慢的从国小到国中都能够在陪力班，他的能力慢慢的培养出来，那这个能力培养出来将来就变成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我们要说接班人。我们很希望我们在这边做培养的能力是让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来接着这个培养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工程，我们把培力家又提升到培力工程。那这个培力工程就包括了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因为我们在培力的过程中，我们邀请了很多大学生来做我们的陪读老师。那孩子们他还是喜欢年轻的老师，那我们这种已经到中年的爸爸妈妈甚至是阿公阿嬷，他们都不太喜欢我们在那边唠叨，他们只喜欢我们准备好吃的给他们一些资源，但是呢真正谈心的还是哥哥姐姐。因此我们有机会邀请了很多大学生来这边打工，一方面他们可以得到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零用钱，二方面他们可以来带孩子，那也在他们中间凝聚了非常好的关系。那这个陪力家到陪力工程就带给我们将来有一个更美的一个盼望，就是一个陪力的团队。那这个团队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些退休的人或者是中年，他们也有一个服务的平台来帮助陪力孩子。你越帮助人，你是自己会越快乐的，你是病人，你病得医治，如果你是健康的人，你的健康会更加更加的这个持久。所以 无论是孩子，无论是青年，无论是我们的这些中年，甚至是老年，将来在这个培力的大家庭，在这个培力的工程，在这个培力的团队里面，我们会变成一个互相帮助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美梦。所以这是我们健康的时候不敢想象的，因为我们觉得怎么可能把老中青三代结合在一起。但在培力平台里面，我们看到了它是可以做到的。虽然现在我们知道路途遥远，可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告诉我们，上帝要做成的事，没有人能够拦阻。
我想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请汪中仁汪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再讲几句内心话。
我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你生病了，你就要承认我们的软弱，生病了，你就是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不要盯在那里。我知道好多的病友都喜欢盯，不喜欢麻烦别人。你只有愿意接受人家的帮助，你才会知道怎么帮助人，把帮助给别人给你的帮助都当成学习，不要认为人家帮助你就是一种自我的矮化，或者是自我的麻烦，好像是带给人家麻烦。不，你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你将来帮助人就越贴切，越能够到位。所以我很鼓励所有的病友，不要害怕，不要客气，接受人家的帮助是一个最好的学习过程。而且打开你的心，让上帝的帮助进来，让上帝的爱进来，你越早打开，你越愿意正向思想，上帝的爱越早临到你，你的病会越早得到康复，而且将来还有很多惊奇奇妙的事情等着你发现。我鼓励所有的病友啊，我们一起的来啊，快快乐乐的走我们这个抗癌之路。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宾汪中仁的生命故事。圣经约翰福音16章33节后半段说道，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我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确是会遭遇到许许多多令人意想不到的苦难，但是我们不是每天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是有可以帮助我们的爱我们的神，随时随地随处都成为我们的帮助。而且耶稣基督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活得不害怕，不心惊，不胆战，我们可以活出丰富的生命色彩。圣经罗马书15章13节说道，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个就是我们一切盼望的来源，我们的喜乐与平安是来自于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把我们在生命当中的重担交给神，神赐给我们的是盼望，是平安，是喜乐，而且这个喜乐平安呢，是能够充满我们的身心灵。从今天来宾汪中仁的故事当中，我们真的是体会到，像这个癌症哦，好像呢是要夺走人的一切。但是当我们依靠神，当我们转变我们心里的想法，当我们认知我们是有神可以帮助我们的时候， 我们却发现，虽然是罹患了癌症，但是神加添的恩典却是额外的多，比在之前呢还要更多。我们听到今天的来宾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在很多事情以前呢，他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是不敢想象他自己是可以去做，可以去完成的。但是经过了这样一场疾病的淬炼，翁中人的生命却是更加的璀璨，更加的充满了生命力。这是他当初没有想到，但是在他自己亲自去经历神一切的恩典之后，他发现我们的神真的是帮助人的神，而且他的帮助不光是在我们的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他更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成为别人的帮助。就像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来宾，他虽然自己罹患了癌症，虽然他自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痛苦、困难、挣扎，甚至我们要说在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当中，但是神却为他开了一条新路，赐给他以前他没有领受过的那种盼望，甚至现在我们看到他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他计划他们要用陪读来帮助更多年轻的生命，而且这个陪读计划不是说只有一年两年而已，他们计划的是10年、15年，甚至是一个永续经营的一个观念。所以在这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希望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让听众朋友都能够体会到上帝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来源。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汪中人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你接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使用电话或是来信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谢谢你的收听。节目中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笑声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